我盼望你能翻译给你的妹妹听。Could you translate for your sister, please? 我先请各位看两处的圣经。第一处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生命记》《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各位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生命记》。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请。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与别名，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好，我们就这个注意这里说，耶和华拣选以色列民是完全出于他的爱，并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多，相反的，他们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但是神爱他们，所以拣选他们。第二处的圣经在马拉基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的一卷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一章，这比较长一点，我来念给各位听。我从第二节念到第十节，我那个节目单上写的是第九节，应该是第十节，从第二节念到第十节。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林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摧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井，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第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的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们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也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的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拿贡物。我们请各位把这段圣经加起来，一会儿我们要回头再来继续查考。今天我要给各位继续来思想神的爱。我们已经用两堂的时间来思想神的爱，但是我们仍然觉得神的爱诉说不尽，物乏烟喧，所以我心中有一个负担，我愿意再用一点时间同大家一同来思想神的爱。当然我们再用一次的时间还是不能够说尽神的爱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高深，何等的完全，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先知讲道可能停止，但是神的爱永不止息，因为神就是爱。前两次我们用我们人所能够感觉的爱来领会神的爱。我记得第一次我们用诗篇103篇说到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怜恤敬畏他的人。我们想从父亲的爱里面去体会到神的爱。第二次我们讲到用母亲的爱来体会神的爱，所以我们就读到以赛亚书49章 第十五节那里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神的爱远超过父母的爱，这是我们前两次已经给各位说查考过的。今天我们也用从另外一方面人所能够领会的爱里面，就是从男女之爱、从夫妻之爱当中来领会到爱的深刻的意义，好不好？我们看一处圣经，各位把马拉基书仍然加起来，不要把它合起来，我们回头要来看。现在看各位看雅各书，这不是新约的雅各，旧约的雅各书 Psalm of Solomon， 旧约的雅各书第一章，Song of Solomon， yeah, 好，雅各书第一章，我先念两节给各位听，二到四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段圣经里面，各位可以看见，爱情比酒更美，爱情比香膏、比膏油的香气更吸引人。爱情就像王把我们带到他的内室里面，使众童女都渴慕他，都爱他。爱情使我们能够跟随王一起来奔跑。在这里说，爱情胜似酒那样的叫我们赞美他。他说，你们啊，他们爱你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翻过来看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他带我入宴宴所，以爱为其在我以上。这里形容到这个所罗门王同那个苏拉米之间的爱情，这是预表基督和教会之间的爱，也是预表神的爱。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把他带到那宴宴所，在那个宴宴的宴席上面，上面有一个旗，就是爱为其，其是一个记号，在那个宴会里面是以旗为记号的。我们翻过去看第八章，第八章第六节，第六节的上半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石子坚强。在这里我们看见爱情像石一样的那样坚强。他说，求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做一个戳记，做一个印记。我们再看第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火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爱情是无价值，水不能够把它淹灭，拿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都全无价值。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爱，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估计神的爱坚强的像石一样，神的爱火热，神的爱宝贵，没有办法可以淹没。神的爱是永不自息，神的爱是无价的，可以衡量。我们已经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我们都知道神就是爱，所以他能爱，神的爱是因为神就是爱。那么神爱人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爱我们呢？上一次我们曾经讲到神爱我们，我们应当有的反应，但是今天我们要各位思想一下，神爱是因为神就是爱，他不能不爱，由他神本性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他只能爱我们。那为什么要爱我们呢？爱不是无缘无故的。虽然耶利米那里说他甘心地爱我们，虽然他甘心爱我们，但是他不是无故的。为什么神要爱我们呢？各位如果记得，当我们人被造的时候， 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造被造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神的形象，我们里面就有神的性格，我们里面就有神的爱。他把一个气息吹到一个人的鼻孔里的时候，使人称为有生命的活物，那我们人就从神那里承受他的生命，也承受他的性格，也承受他的爱。所以神爱我们，也让我们跟他一样的成为一个有爱的一个动物，一个人。可是自从我们人犯罪以后，结果我们人就失去了神的形象。虽然我们失去了神的形象，我们失去了神的爱的性情，但是神仍然还是爱我们。所以他今天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在没有在被造以前他就爱我们，我们失败堕落以后他仍然还是爱我们。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越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神的形象，失去了神的性情，神就越发爱我们。他在爱中让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爱的性情。刚才我们读的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刚才所读的，各位可以再看一下。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但是人怎么样答复呢？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这是我们人失败，我们人失败了以后，我们藐视神的爱，我们疏忽了神的爱，我们远离了神的爱，甚至我们忘记了神的爱。所以耶和华神说，我曾经爱你们，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爱你们。我们常常觉得神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爱我们，所以我们就会常常给神问出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事临到我，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是表示我们对神的爱一个怀疑。耶和华神说，我曾爱你们，但是我们就给神顶嘴说，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我们刚才读到第十节那里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甚愿你们中间一个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的坛上烧火。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前面耶和华说他曾经爱我们，在后面他说我不喜悦你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爱是一回事情，喜悦又是一回事情。我想各位能够体会得到，比如说假如你有三个儿子啊，或者是五个女儿，你总是有很多的儿女，你都爱他们，每一个你都爱他们，但是不是每一个你都喜悦他们。爱是一回事情，喜悦又是一回事情。神就是爱，神一直爱我们，但是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悦我们。什么样才能够是神的喜悦呢？就是说我们能够体会到神是爱我们的，而且我们的心能够被神的爱所激动，而知道爱神的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并不是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献祭，他们按着时候把殿门打开，按着时候去烧香，按着时候到那去献祭。但是耶和华神怎么说？我的民呢，他们嘴唇来亲近我，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我。所以当我们只是一种形式，或者只是一个嘴唇，只是一个外表的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爱神的心，神就不喜悦。神就宁愿说，我愿意有一个人把殿门关起来，免得你们妄然献祭。我不喜悦你们，我不悦纳你们所献的祭。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思想的，神的爱，神为什么爱呢？神爱有一个目的，第一，他要我们恢复我们以前那个爱的性情，因为我们曾经在爱里面失去了那个爱的性情。现在神要借着他的爱把我们拯救回来，让我们能够恢复我们原来从神那里所承受那个生命。所以神的救恩呢，我们可以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借着他的儿子要拯救我们，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得到一个重生的生命。另一个部分，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他在我们里面要摧毁我们塑我们自己的那些性格，然后重建神的爱、神的性格、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在我们里面，把我们重建起来。所以这是神呢爱我们的一个目的。今天呢我要再给各位讲一点，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所以他就要管教我们。 没有一个神所爱的他不管教，我们能够理解到这一点。今天下午杨学庆弟兄在主日学里给我们讲，我们都愿意听神的爱，我们不愿意听神的愤怒啊！实在是神也是一个愤怒的神，因为神是公义的，他绝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不容纳罪恶，所以他要用他的愤怒来惩罚罪恶，来审判罪恶。所以今天呢还不是审判的日子，今天神要按照他的公义，按照他的爱来管教每一个属他的人。请各位来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Hebrew 12，我从第五节念到第十三节， verse 5 through 13。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你们又忘记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第六节，我们请各位注意，这里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拿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的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有生身之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为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是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倒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折，反得痊愈。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要管教。第一个，我们知道神管教是出于神的爱。圣经很明明告诉我们，我们生身的父因为爱我们尚且管教我们，假如我们不管教，不受父的管教，那就证明我们不是神的，不是父的儿子。如果我们是父亲的儿子，我们因为父亲爱我们的缘故，他要管教我们。所以我们看为什么要管教，管教第一个证明父亲的爱，我们受神的管教就证明神是爱我们的，这是第一啊。第二，我们知道管教临到我们的身上，能够使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假如神不管教，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是失子。但是在这里说，我们接受神的管教，神待我们如同待儿子，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子。第三，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凡是神的儿子，神为爱的缘故都要管教。所以神管教你，神要管教我，凡是神的儿女，神都要管教，因为神都一样的爱我们。这是第三我们可以证明的。第四，在第十节那里说，管教是要我们得益处，在圣洁上有份，这是神管教我们的目的。第十一节，受管教的时候，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忧愁，但是后来却必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从这几节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受了神的管教，是因为神爱我们。假如我们不被神管教，那么我们就跟神没有关系，就失去了神的爱。所以正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神要管教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很多的地方提到管教，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去看，因为我们怕管教。实在是我们应当想到，神的管教临到我们，却正是神的祝福。我请各位看一处圣经，在诗篇第九十四篇 Psalm 94，诗篇第九十四篇第十二节，诗篇九十四篇第十二节 verse 12，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好不好？来，请 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被耶和华所管教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是出于神的爱，为了让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我们再看后面119篇，诗篇119篇， Psalm 119，我们看第六节，第67节， Verse 67节，各位早早，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为受苦一些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各位再见，念第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有的时候神借着患难，借着痛苦来管教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益处，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学习神的义。94篇那里说，耶和华管教的那个人便为有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管教是对我们的一种祝福。好多的时候我们不敢想神的管教，我们也怕听神的管教，我们常常失去了神的祝福。我们在经过很多的苦难当中，假如我们不知道这是出于神的管教，我们就失去了神的祝福。神怎么样管教我们呢？每一个人呢都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经历。今天我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出几个例子来，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因为爱那些人的缘故，当他们软弱失败跌倒了的时候，然后怎么样经过神的管教使他们恢复。今天呢我们讲神刚才说他要拯救我们，使我们有重生的生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虽然我们一个人得救了，我们里面有了神的重生的生命，但是各位不要忘记，我们活在肉体当中的时候，我们仍然有我们的老我，有我们老自己的成分在里面。所以神为着爱的缘故，为的是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像他一样的有爱的生命在他里面，有爱的性格，有公义的性格，完全像神一样。所以神就不能不从我们里面把我们属自己的成分撤掉，一方面在撤回我们自己，一方面在里面建造神的性格。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神就要不断地来管教我们，撤回我们，修理我们，使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在神一方面来建造我们，就允许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是完全是出于神的爱。假定说呀，我们一个人不经过父母的教导，我们说这个孩子是被惯坏了，被宠坏了。我们常常看见很多的孩子被父母宠坏，因为父母只是用溺爱来爱他的儿女，而不知道来管教，那不是真正的爱。今天好多的基督徒也被宠坏，光要听讲好听的，光要听讲神怎么样爱我，神怎么样丰富的对我，而我们即便是怎么样的失败，怎么样的软弱，怎么样的远离神，甚至于犯罪，神还是爱我，我还是要听神爱我的话。结果这些基督徒都被神宠坏了。结果被宠坏了的人怎么样呢？我们看一处圣经啊，在耶利米书第48章， Jeremiah 48， 耶利米书48章，我从第11节、11、12两节。耶利米书48章第11节，我们看见这里讲到摩押，他说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这个摩押从小没有受过苦，因为他不愿意受苦，他也逃避神给他的管教，所以他从幼年以来呢常享安逸，如酒在扎宅上称亲，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这是一个没有经过管教的人，这个摩押他就是因为没有经过管教，所以他原味尚存，香气没有变成。12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在这里我们看见摩押是一个
被惯坏了的孩子。摩押这个民族到最后神把他完全倒空，完全打碎，因为他没有受管教，因为他不肯接受管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人也是这样，假如我们在主里面不接受管教，我们的原味仍存，香气未变。这里讲到摩押，他说他如酒在渣宅上澄清。在过去那个犹太人他们这个造酒的方法是这样，当把那个葡萄压碎让它发酵造成了酒以后，放在一个坛子里面让它澄清，这个酒澄清了以后啊，上面是酒下面是渣滓。他们要怎么样把这个酒澄清呢？他就从这个坛子里面倒到这个坛子里面，把上面的酒倒出来，下面的渣滓呢就倒掉。当倒过第一坛以后呢，里面仍然有些渣滓在里面，所以他再从这个器皿里面又倒到那个另外一个器皿里面，那么把底下的渣滓再倒掉，这个倒来倒去几次以后呢，把所有的渣滓都倒清，那个酒呢就完全成为很纯的，而且那个酒呢就能够变成很香的酒的香气。假如那个渣滓还在那个酒缸里面呢，那个酒还是原来的那个葡萄的酸味，虽然经过发酵还没有放出酒的香气来。这是摩押的情形。摩押自幼安逸，享受安逸，不受神的管教，所以就如同那个酒，那个在渣滓上面澄清，上面看来是好酒，实在里面混合的有杂质在里面。照样今天我们如果没有接受神的管教，我们蒙恩得救了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但是我们没有让神管教，甚至在苦难当中我们没有领受到神的管教，结果我们就像那酒一样，在这坛子里面上面是澄清的酒，底下是杂质，所以我们的原味未退，香气没有变成。神用什么样的方法呢？神为我们的缘故，为着爱的缘故，常常把我们从这个器皿里面倒到那个器皿里面，从这个环境里面换到那个环境里面，从这样一个经历里面进到另外一个经历里面，为的是我们那个渣滓可以一次一次的能够澄清，让我们能够发出那个香气来。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苦难，不同的遭遇临到我们，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要发怨言，耶和华啊，你说你曾经爱我们，你哪里曾经爱我们呢？假如你爱我们，为什么要这些事情遭遇临到我们呢？岂不知神就是要我们从这个器皿倒到那个器皿，从那个器皿倒到另外一个器皿，为的要把我们澄清，为的要我们能够成为纯酒，为的是让我们发出酒的香气来。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有几个例子，我愿意给各位大家一同思想。第一个我们就想到大卫，今天下午我们思想到大卫。大卫是神所拣选的，神拣选他要代替扫罗成为以色列犹大的王。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在以色列中神不但拣选了大卫，祝福大卫坐在他的宝座上，而且允许从他的子孙的后裔里面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在大卫的家谱里面，所以我们看见神给他的很大的祝福。但是神给大卫的祝福，神就要管教他，爱他，神拣选他，但是神不喜悦他这件事情，所以神就要管教他。神允许这件事情在大卫的身上发生，神要管教他，让他明白一件事情。各位想啊，大卫为什么要夺取八十八呢？因为他爱他，他看上了八十八，他爱他，所以他就把八十八就娶来做他自己的妻子。他为什么要杀乌利亚呢？因为乌利亚阻止了，乌利亚是八十八的丈夫，假如乌利亚在一天，大卫就没有办法明目张胆的把八十八娶为他的妻子，所以他就八十这个乌利亚就成为八十八的一个拦阻，所以他就要把乌利亚借刀杀人，把他杀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大卫受了管教以后，他学会了一个功课，因为他爱八十八，所以他的心里面爱神的心就没有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爱情是专一的，爱是不能够掺杂的，耶和华是嫉妒的神，他绝不允许我们又爱神又爱妈们，一个人不能够爱两个神，所以你爱八十八你就不能够爱神。所以大卫在这里学习一个功课， 为什么他要杀乌利亚呢？因为乌利亚是爱着拦珠，所以他必须去掉这个拦珠，他才能够专心的爱八十八。这是第二个功课。所以这件事情，神就咒诅大卫说，他说从此刀剑不离你的家。结果神让他最爱的儿子，最美丽的大卫最喜欢的儿子亚撒龙反叛他。所以当亚撒龙反叛他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最心爱的失掉了对父亲的爱心的时候，就会反过来就要杀他的父亲。当亚撒龙被战死的时候，大卫学了功课，他说我巴不得替你死，结果大卫没有办法替他死，他学习了一个功课。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人的心里面只能有神的爱，什么时候你爱另外一个人、一件事、一个东西胜过于神，取代了神的地位，你就失去了神的爱。在这个时候神就要开始要管教，让你来学习这个功课。所以大卫在爱里面学习了功课，让他的儿子来教导他，让他的儿子来反叛他，这件事情来管教他，让他来学习功课。不但如此，当亚撒龙反叛的时候，大卫出来逃难。各位如果看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啊，那里记载大卫来到巴户林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叫四梅，这个四梅啊就跟着大卫，一面走一面就骂他，他说你这个流人血的呀，去吧去吧，一面骂他一面拿着石头来砍他。当时跟随这个大卫的很多的这个亚撒黑和这个他的元帅就说，他说王啊，这个死狗竟然侮辱王，让我去把他杀掉。大卫讲了一句什么话呢？我愿意各位看看这节圣经，很有意思啊。我们从大卫所学的功课里面也学习功课，撒母耳记下 Second Samuel 十六章 16， 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我从第九节看起啊，第九节我来念给各位听。 Verse 9， 亚希鲁亚的儿子亚比塞对王说，这个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容我过去取下他的头来。王说，希鲁亚的儿子，我与你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边亚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看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于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往前行走，四枚对大卫四枚在大卫对面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王和跟随他的众人噼噼发发的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各位看见这一段圣经没有？神借着四枚也来管教大卫，让大卫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他知道这些事情临到他是出于神的管教，连他自己的儿子临到他反叛他也是出于神的管教。神让大卫经历了四枚这样的事情以后，就知道四枚骂你，你认为是得罪了王，羞辱了王的尊严吗？你做了这样激淫别人的妻子、杀别人丈夫的事情，怎么样不能够使神的名受羞辱呢？也能不受神的管教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经过神这样的管教以后，他以后能够体会到怎样在神面前圣洁敬虔，过着一个爱神的生活。一直到他一生，到他快要死的时候，他仍然为建造耶和华的殿，为耶和华神奉献许多的材料，让他的儿子好为耶和华建造圣殿。我们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知道，管教乃是对于他是有益处的。第二个人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雅各这个人。雅各这个人呢，他的从出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低级的人。各位看，在利百加还怀孕的时候，他就跟在肚子里面就跟他的哥哥相争，当他生出来的时候，他是抓住他哥哥以扫的脚后跟被生出来，所以他就名字就叫抓。他在胎里面抓， 出来他就抓世界。雅各一生啊，诡诈欺骗，无所不及，为的要满足达到自己的欲望。在他小的时候呢，他抓住他哥哥生出来，稍微长大以后呢，他用一碗红豆汤欺骗了他的哥哥，换取了他长子的名分，又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后来他为逃避他的哥哥以扫，逃到这个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又用各种的狡猾诡诈的手段为自己积攒财富，以致他的牛群羊群越来越发达。但是雅各有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读的马拉基书，他说雅各，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但是神耶和华神说，他说我爱雅各，恶以扫。为什么神爱雅各呢？雅各这样坏的人，神为什么爱他呢？但是雅各有一个心，他有一个心，他渴慕那个长子的名分，他渴慕神的祝福，所以神就爱他的缘故，就经过各种的管教，就把雅各成为一个非常属灵、合乎神心意的人。我们看见雅各，刚才我们说他狡猾、诡诈、欺骗、无所不及，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神呢，就借着各样的方法，让他的儿子，他怎样对他的父亲，他的儿子就怎样对付他，他怎样对付他的舅舅，结果他自己的儿子兄弟也怎样对付他，所以神就借着这些环境来管教他，一直让他失去了他最亲爱的儿子，一直让他最亲爱的太太在生产的时候死掉，让他最爱的儿子晚年所生的结果被卖到埃及去，他认为他已经死亡，他自己也经过灾害，经过这个灾荒，最后自己被下到埃及去。到了雅各晚年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人一生给神两个征战，结果神把他管教成功。最后一次神在亚伯渡口把他的大腿窝一摸，他完全瘸了，不能够自己奔走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开始领导他。到了晚年的雅各，我们看真是他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他为他的为约瑟的儿子祝福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真是明白神的心意，他为法老王祝福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真是神圣庄严又神的义容。当他临死的时候，他把他的儿子一个一个的叫过来为他们祝福，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自己的身体衰弱，他仍然在床上扶着杖头来敬拜神，那真是成为一个完全属神的人，因为他一生经过神的管教。这是第二个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例子。第三个，我再举一个人例子，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人，在约拿记里面呢，那位先知约拿，神让他到尼尼微去传福音给那尼尼微的人听，结果约拿不接受神的命令，他认为传福音给那些外邦人听是不是他所要做的事情，所以约拿就起来逃走。当他起来逃走的时候，神就兴起风浪，当那风浪起的时候，他就被扔到海里面，神就兴起了一个大鱼，让他被吞到鱼的肚子里面，在鱼的肚子里三日三夜，在这受尽了苦头，最后他求告耶和华神，神就让鱼把他吐在海岸上，最后他到尼尼微城去，向尼尼微城来三天三夜传讲悔改的信息，全城的人都悔改。你看，所以约拿经过神的管教以后，结果他被神所重用，在没有被神管教以前，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要做事情，但是神今天让他照着他的意思，因为尼尼微城里面有12万不分辨左右手的孩童，我们估计当时的尼尼微城最少有40万人，神岂能不连续的成立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好多的时候我们把福音的责任看得好像与我们个人无关，实在是圣灵一直在呼召我们，圣灵一直在感动我们，主的教训在圣经里面一再在提醒我们应当向普天下去传福音。今天我们在大陆上我们有将近10亿的人，在海外我们有3000万我们的同胞，我们不要讲说向外国传福音，就是向我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也是我们应当尽的本分。假如我们不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神的管教就会临到我们。我们如其罚酒不吃，敬酒不吃，要吃罚酒，我们不如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就少受神的管教，让神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合乎他的心意，得到他的荣耀。好，最后我们也给各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继续给各位举例，在圣经里面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有 多少这样的例子，神为爱我们的缘故一再的管教我们，为的是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恢复了神那个爱的性格，摧毁我们自己的老我的那个成分。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是第391首，神的爱深如海，高过诸天，我们的口舌心比难宣，天上的天都变为纸张，世上的海洋都变为墨水，直径莫干，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表达透长神的大爱。我这几个礼拜我们都来唱这首诗，每逢我唱这首诗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非常的受感动，我没有办法来述说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的大爱不是说神有爱，因为神他就是爱，所以我们能够爱神正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最大的失败，我们最大的软弱，就是我们忘记了神的爱，我们远离了神的爱，我们疏忽了神的爱，我们拒绝了神的爱。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能够拿任何的东西来代替神的爱，只有让神的爱浇灌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流出神的爱。在诗篇23篇的那里说，他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让神的祝福怎么样，祝福的杯满而后溢。所以假如神的爱像那个杯一样，如果满了自然就会流出来，如果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充满了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自然的就会流露出神的爱。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被世界所占有，我们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所以在约翰一书第2章那里说，不要爱世界或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巴不得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看见的这些古代的先哲圣贤们，他们所受的苦难或神的管教当中认识神的爱，在爱中我们要学习一个圣徒的功课。我想十字架是对付我们老我给我们管教最好的一个功课，让我们能够常常让神的十字架来对付我们，每天学习一个摧毁自己向自己死向神活的功课。在格林德后书第4章第10节那里说，他说我们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呢？我们不是向神去求爱，也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想办法来改变我们自己，说哎呀我要爱神我要爱神，我们乃是说让圣灵来天天光照我们，让圣灵来天天来修剪我们。比如说圣灵给我们一个光照，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里面有爱世界有爱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拿去这些，让我们专心的爱神。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去做一件爱的事，我们就顺服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在爱中行，以使我们在爱里面一天一天得被建立。让神的灵自己来修剪我们。约翰福音第15章那里说，凡是结果子的他就要修理干净，使他结果子更多。巴不得我们在神的爱中在神的管教中让我们洁净，让神在我们的身上使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流露出来，在我们的工作里面也带着爱，在我们的话语里面带着爱，在我们的侍奉上也带着爱。我们不单要进到他爱的宴席上，而且我们以爱为我们的旌旗，在我们一上，使人家一看见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蒙神爱的人，使人家一看见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身上有神的爱流露出来，让我们的身上带着爱的香气，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无论我们走在什么地方，让神的爱借着我们流露到人的身上，使别人因着我们的见证能够进到神的救恩，能够得到神的爱和祝福。愿神祝福我们，好不好？我们从今天我们这些信息里面，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让我们常在主的爱里，让圣灵来管制我们，让圣灵来修剪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 被神的爱所充满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有的时候虽然常向神顶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实在是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都是因为出于你的爱，为的要管教我们，为的要修剪我们，好使我们结果更多，让神得着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你把这些信息也把这些人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看见大卫所学的功课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叫我们看见雅各所学的功课也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叫我们看见约纳所学的功课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功课。哦主，我们感谢你，这些人在你面前蒙恩蒙你的祝福，是因为他们在你的管教里面能够学习，能够顺服，能够靠着你的圣灵真正进到主你的爱里，被你修剪的成为能够结果子的。我们也愿意顺服在主的圣灵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被神所爱的人，让神的爱就在我们的身上充满，引我们进入王的内室，进入王的宴席，让爱的旌旗在我们以上，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被见证。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自己祝福我们，亲自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